圣经保罗明明说免得分门别类，但是我们知道现在我们看见的历史乃是分门别类的历史，或者说是教会的分裂史。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心中就喜悦；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心中就哀痛，因为经过了这么长久的时间，那今天不是像哥林多教会只是分成四个，不是的，今天有38000个宗派，这是我们做梦也没有想到，怎么可能？怎么可能？基督的身体可能碎尸万段吗？不可能，基督身体应该是活的，谈不到碎尸，谈不到死亡。但如果你把一个身体把它分成3500块，你还能够说那是基督的身体？你还能说这里面充满生命吗？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来看这些故事的时候，我们要问一个问题：我们今天做的事，我们今天和弟兄姊妹在一起聚会，我们有没有增加基督身体的苦难？这是我们每个人都要问的。我们不能负责任，因为我们一生下来已经四分五裂了，所以没有一个人能负这个责任。但有一件事我们知道，如果主今天还留我们在地上，主还没有回来的话，我们每个人作为神家庭中一份子，我们应该知道怎样做。也许我们不知道怎么样积极的做，但是最少我们千万不要增加基督身体的患难。我想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好，我们还是看那一段很重要的圣经，就是启示录第三章。我们一再提，一再提，我想弟兄姊妹应该都会背了。第3章第1节，你要写信给撒迪教会的使者说，那有神的欺凌和欺心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暗明你是活的，其实死的。你要惊醒，坚固那剩下将要衰微的，因我见你的行为在我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那我们知道，撒迪的教会乃是应验在教会历史，尤其是自从马丁路德改革以后，那么好几波圣灵的工作，那么可以说有撒迪教会来兼容的。那么当然，神对于撒迪教会充满了期许，因为你看见本来教会在黑暗里面，结果他们得了晨星，结果看见了救恩的曙光，看见了真理的曙光。弟兄姊妹，你现在看，见眼看着神的旨意，就又被带回来了。神当然心中充满了喜悦，神当然心中充满了期许。对于在黑暗中的教会，神能期待什么？除了叹息之外，还是叹息。但是呢，对于现在的新生儿，对于现在好像走向光明的撒迪的教会，弟兄姊妹，神好像恨铁不成钢，神巴不得他的教会能早日达到完全的地步。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说，虽然撒迪按着名是活的，因为非常的有名。你读历史，连不信的朋友都知道有改革运动，但是呢，这里有一个危机，就是教会可以是对的，但教会可能是死的。所以你看见了主一直说安慰的话，你要惊醒，坚固那剩下将要衰微的，因为你行为在我神面前有一样是完全的。那怎么办呢？神因为有责备，是不是神光责备就完了？没有，神责备是还有预备。一面有责备，另一面有预备。责备就给我们看见我们还够不到哪里，所以这些话你不要说光讲给别人，你就是讲给我们听的。好，那么一面有责备，一面有预备，那怎么预备呢？就总是有办法把教会带到完全。所以神就借了一番白衣人，那别人都可以被玷污，白衣人他们拒绝被玷污，他们与神同行。所以在这个情况底下，神借着他们都得胜者，把教会能够带到荣耀的地方，带到他帮助的去。那现在我们从历史上已经看见过，神在德国做，那就是马丁路德；神也在北欧做，那么这就是所谓路德会的这一班弟兄们。那现在路德会的影响可以说是到了全世界。那么尤其我们知道说，我们晓得说，特别在非洲，你看有1200万，这个是很稀奇的，怎么可能呢？会在非洲有这样的工作呢？在印尼也有400万，在光是马达加斯加那个岛就有300万，印度也有150万。那弟兄姊妹，这些是德国的工作，这个怎么会跑到非洲去？怎么跑到印尼去？怎么会跑到印度去呢？ 所以我们要知道，不管教会多软弱，不管教会多失败，但你看见神从来没有放弃他自己的百姓。所以你看见一直到今天，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路德会所留下来的历史遗产。那我想今天呢，我们很对不起上一次我们给大家是一个错的资料，所以今天应该给大家完整的。我希望大家，你看这个三大公会历史遗产，你翻过来的话，那么应该下面有安利刚会不应该有这些东西的。如果你看到安利刚会，就表示你是对，这个是对的，否则我们又印错了。啊，这个我想我们不会再错了，这要求主赦免我们。好，所以呢，一面，那么这个就是讲到历史遗产。那么最早的当时路德会，路德会到现在有8700万，看见吗？那么当初最早的几个国家是德国、瑞典、丹麦、芬兰跟挪威，到现在看还是有不少生存在那里，光德国就有2700万，看得到。当然，德国还是个很重要的主体。那么，但是不要忘记，我们说是这么说，这个数目好像很大。但你要知道，有很多的只是挂名的基督徒，有很多的根本就是新派的，有的因为这个反正在德国是个国教嘛，所以你看有人做做礼拜就完了。所以，但是不管怎么样，总是这些他们承认自己是信主的，所以就是人数来讲，这是我们给大家的大概的人数。那么在美国呢，我们知道说最大的一个就是这个 Evangelical Lutheran Church in America， 那么表面上就是叫 Evangelical。其实很可惜呢，现在他们已经变成了新派，多半变成新派了。你看 W 这个大概有400万人，看光是在美国，我们是在美国，这是最大的一个。那么其次呢，就是在 Missouri， 他们有个 Synod， 就是有一个总会，那个大概是200万人。那么这个就是 Evangelical， 就是真正的 Evangelical， 就是在信仰上是纯正的。这是今天在美国，但是不要忘记，这些当初来到美国的都是最好的基督徒，尤其是金钱派的基督徒，这些从挪威来的，从北欧来的，大概今天美国的情形是这样。那么然后呢，我们也看过，就是主不止在北欧做，在德国做，然后呢主也在瑞士跟法国，也跟在荷兰做。严格说来，法国不能太算，因为什么？法国后来都跑掉了，因为法国到底还是天主教的国家，所以受逼迫的结果，很多的基督徒呢，他们的胡格诺派 （Huguenots）， 那么这些人他们有的跑到美国来，所以你今天在美国常常听到胡格诺派的基督徒，那这些都是法国人。那么还有呢，比方说，我们附近不是个 New Rochelle 吗？那个城其实就是这些胡格诺派，他们可以逃到这边来。那么如果大家有机会到 Staten Island 也是这样， Staten Island 你看根本等于是个法国的一个区域，那么不要忘记他们也是很多是胡格诺派的人。所以这个是这个法国呢，我们说有很多基础不错，但是后来他们到底受逼迫，有的就来到美国，有的去了瑞士，有的呢就在旷野里面漂流，他们叫做旷野人的教会。那么所以整个法国的教会是乃是逼迫受逼迫的历史，那么就像盖恩夫人一样。所以严格说来，所谓的改革宗就是不是在瑞士，应该是在荷兰，这是两个最重要的大本营啊。那么我们说过，说谁是改革宗呢？改革宗普通跟路德会有一点不同，有不同就是因为这一帮人他们多半是受谁的影响呢？受加尔文还有茨威尼的影响。那茨威尼跟马丁路德同时，加尔文呢可以说又下一代，因为马丁路德当他把95个大纲论纲放在这个礼拜堂门口的时候，那个时候加尔文才8岁，所以呢他可以属于第二波的。但是他有个优点，有个优势，他可以踩在这两个巨人的肩膀上，所以他就有一套很重要的著作叫 Institute， 这个等于是第一步的系统的神学，他能够把福音、基督福音把它解释得非常的清楚。那么他跟马丁路德同样讲一性称义，不过他特别是从这个以弗所书从神的角度去讲，所以他就比较偏重人在神的主宰、神的拣选跟神的预定。所以这是一点。那么还有呢，就是他们在波比这件事情上跟马丁路德有些不同。 那么不止如此，那么还有他们觉得在敬拜这些事情上，那么他们觉得一定要彻底，不能够像路德会一样仍旧带有从前旧的色彩，所以他们觉得要改革就要改革的彻底。所以如果大家真的到所谓改革中的聚会里面去一看，那些偶像一定是没有了，还有什么都变得非常的简单，那么没有像，但最多把一个十诫，就十条诫，因为他们觉得今天呢神已经把以色列放在一边的教会已经取代他们，所以呢教会也应该要遵守十诫。不过他把守安息日呢就变成守主日，所以这个就是普通改革中的特点。那么加尔文是相信每个主日都应该过饼，但是后来慢慢的变成了习惯，他们觉得一年四次过，一年过四次的饼，所以后来这个几乎变成了习惯了，变成习惯。所以每年四次有一次大的过饼聚会完了以后，大家聚在一起特别聚会，好像过节一样。所以这个可以也算是这个改革宗也好，长老会也好，他一直下来的传统，大概这样。那么他们觉得一年为什么要四次，不是每按照圣经应该是每个主日一次才对呀、啊、他们就觉得主的话明明说你们要不要吃喝自己的罪，所以表示你一定要准备好。那么他们说我们一个礼拜来不及准备，然后等一等一个月还是来不及准备，那么好了三个月应该可以，所以他们就三个月一次。所以呢这个是完全跟加尔文的心愿不一致的。所以我们知道说在整个改革宗的聚会或者长老会的聚会里面，那么按道理来讲应该到了主日聚会的时候两样东西并重的，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薄饼啊，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为主说话。从前在教会黑暗时期的只有望弥撒，只有薄饼，那么没有几乎不大听到，现在不了，现在马丁路德和现在加尔文非常注意讲道啊，所以讲道变成很重要的一环。所以主日聚会的时候你看见不是有薄饼然后有讲道，最早开始都是这样子的。你去看早期马丁路德他的那个所谓崇拜仪式这个 liturgy 的时候，马丁路德因为做过牧师的嘛，他在日内瓦牧养的教会，在 Strasbourg 也牧养的教会，所以你如果看那个时候他怎么带领大家崇拜的那一个崇拜的程序叫 liturgy， 你就知道那个时候是薄饼也有讲道也有，两个都在一起的。但是慢慢我们说过，因为你居然一年只要过四次的饼，但是呢讲道聚会一定每个礼拜都有的，所以慢慢大家就觉得这个基督教的特点是什么呢，如果天主教特点是往弥撒的话，基督教特点就变成讲道。所以现在你如果是天主教徒你就到礼拜天往弥撒，如果你是基督教徒那么好了你就听道，听到，所以讲台是不可缺少的，因为神的话很重要。如果没有神的话，你怎么会有一心称义呢？怎么会看见这一亮光呢？所以你看，这个一点是没有错，的的确确，我们知道说，现在改革宗也好，长老会也好，你会发现他们的聚会呢，的的确确怎么样？的的确确比路德会要进步许多，要彻底的许多啊。那么好，所以这个呢，大概就是在。特别是在瑞士和什么地方呢，和这个荷兰。那么荷兰早期很困难，因为照荷兰刚刚最早是在西班牙的统治底下，西班牙统治就好像在爸爸统治底下，一定那个气氛一定是从前那个气氛。所以如果你要真的相信这个因信称义的话，你一定要受逼迫的。所以后来他们的确经过了长期的逼迫，但是最后呢他们起来了，那么就挣脱了这个西班牙的统治。所以从那个以后开始，他就同情所有受逼迫的基督徒。这就为什么有纽约，因为最早的纽约是新荷兰，整个州叫新荷兰，然后纽约Manhattan 呢叫新 Amsterdam。 那么好了，你看见他收容所有爱主的弟兄姊妹，你知道这些胡格诺派如果逃到荷兰，他们伸手欢迎，他说呢，我们有一杯水，你就一杯水；我们有一碗饭，你就一碗饭。而且12日之内，我们不收你的税。你看见这的的确确，他们真的给小子一杯水喝。他们从哪里学来这些接待苦难中的钉子？因为他们自己经过苦难。 所以这个通通是改革中的故事，这个通通是这个这些故事。好了，那么到了荷兰呢，到了这个苏格兰呢，就是长老会了。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这个谁啊，这个约诺克斯呢是第一个清教徒，那么他的的确确，你看见把这个日内瓦那个模范日内瓦那个模型就带到了整个的苏格兰去，所以这就是长老会。那么到了美国呢，也是清教徒到了美国以后，那么不是长老会就是公理宗，长老会就是指的他们相信长老智慧。我们再说这也是有一点不同的地方。那么在罗马天主教，当然你看一层一层的有主教，然后枢机主教，最后教皇的。那么根据加尔文他们所看的读圣经的话，长老等于教会，建筑等于长老，他们还是一样的。所以呢，他们认为说应该是长老智慧才对。所以呢，这个就是长老会，在苏格兰这个国教。那么你只要长老会这个系统，它一定有分会，有总会，一直这样上去的，啊，就这样上去的。那么这个，然后到美国，一个是这样，还有一个，他们有人觉得根据圣经应该是堂会主义，所以就是所谓的公理宗，就是每一个会都是像基督，都是像主，都是独立的，都是像主负责的，所以这就是所谓堂会主义或者叫做公理宗。所以这就是美国，所以你现在你想到在美国所有的公理宗等等就加在一起，所以呢，这个就成为第二个大的公会。那么这个公会呢，就是我们估计称它做改革宗。所以你看这个上面告诉我们有7500万人，那7500万人呢，这个其中呢，长老会是4000万，长老会是4000万，那这个当然包括加拿大、美国了，加拿大、美国是很重要的，然后苏格兰你看人反而少，你看你们到现在，那最早是苏格兰的嘛，南韩都比苏格兰多，看见没？然后非洲7000万，非洲这个有1500万，这个是整个改革宗在全世界。那你翻过来呢，你就知道说在欧陆的改革中，所以欧陆的改革中，那么是指说刚才所说的是瑞士再加上荷兰，所以你看到今天瑞士有240万，那么就荷兰有250万，但是呢他们最强的人最多在什么地方呢，是在非洲有900万啊等等。那么所以呢这个加起来是总共是3000万，所谓欧陆就欧洲大陆的改革中，欧陆就不包括英国说的。然后最后一项就是公理宗，公理宗就是所谓的堂会主义的500万，所以加起来呢全世界是7500万，所以这个是这就是整个这个所谓改革宗的体系。好了，那么我们也讲过对于路德会的反对神对路德会的反应，然后神对于改革中的反应就兴起了，一个是金钱派的，还有一个呢就是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崇敬派的。那么一个是把教会带到属天的，一个属灵的地步，一个把教会带到属天的地步。好了，细节我想不说它了。那我们既然讲了三大公会，那么路德会、改革宗呢包括长老的在里面，那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福音教会，就是英国国家教会。那么今天呢，我想我们就要花一点时间来很快看一下，我们要有点尝试，因为我们的目的就是要知道教会到底是怎么分开的，就基督到底怎么分开的，就难道基督是分开的吗？教会为什么今天是这样的情形？那么我们讲这个三大公会啊，不要忘记跟世界都有关系。你去看那个上面一个图，上面叫做 Magisterial Reformation。所以讲的改革有两种，一个叫做 Magisterial Reformation， 一个叫 Radical Reformation。 这个 Radical 就是极端的意思，明白吗？那 Magisterial Reformation 就是什么？ Magisterial 就是长官的意思。那么这改革跟长官有什么关系呢？你要看长官的脸色吗？教会应该看基督的脸色才对，为什么看长官的脸色呢？这跟教会背景，跟当初改革的背景有关系。因为马丁路德欠了太多世界的情，他我们知道说有这个选德国的选侯在那帮助他保护他，所以他没有力量，没有力量超过他们，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整个路德会多多少少和这个世界是纠缠在一起的。那么马这个加尔文也是如此，那么茨威也是如此。茨威他的确相信婴儿不应该受尽，但他担当不起，因为他欠了太多太多这个政，就是整个苏黎世当局的许多的钱。那么加尔文也是如此，所以你看见吗？而且呢，这个加尔文的这个世，加尔文世界和教会纠缠在一起，又比路德会又多又不同一点。不同一点在哪里呢？就是因为加尔文在日内瓦改革太成功了，成功到一个地步，日内瓦就变成了典型。如果日内瓦被典型的话，大概有样学样。你今天到了苏格兰，你这样做；有人到了英国也要这样做；有人到了美国也要这样做，因为它太成功了。那么日内瓦的典型什么典型？日内瓦典型就是世界教会化，或者说世界基督教化，跟罗马天主教那个都是整个教会世界化、教会世俗化，现在刚好翻过来。但不管怎么样，这两个都是纠缠在一起。所以你讲到改革宗教，包括清教徒在里面，那么这个很自然是跟世界纠缠在一起，所以叫做 Magisterial Reformation。 那么第三个就是现在我们要讲的安利干会，那应该你看，当然跟世界纠缠在一起没有错，但你不能说这不是圣灵的工作，有，但是你看世界的掺杂就是那么多，所以我们很难翻译。那么我本来是想翻这个，我本来是想翻这个入世的改革、出世的改革，但是这个也是不好，这个或者随俗的，这个正的确是有点跟着世界，所以叫随俗的改革，那么或者是脱俗的改革，那么这个就是暂时的翻译就是了。在英文，我想大家都知道，一个叫 Magisterial Reformation， 还有一个是 Radical Reformation， 所以读历史的人看得很清楚，这、就是两个不同的方向。那么所以不要忘记，讲到 Radical Reformation， 那就是讲到进前派跟什么呢，跟这个崇敬派，那么他们绝对是跟世界有什么相关，因为教会是属天的，教会是属灵的。但是你对于这三个大的公会来讲，你没办法跟世界分开，你看他们历史你就知道根本是纠缠在一起的。所以现在呢，我们就来看到底这个英国的情形是什么情形。那欧洲大陆我们大概看过了，然后美国也看过了，那么大概这个情形我们清楚了。那么无论在马丁路德，无论加尔文，无论茨威，他们的确是新起来的改革运动，没有问题的，的确一开始有圣灵的同在。但英国就不一样，英国很不同。那么大家如果看看这个表的话，我们还是给大家看看那个教会分类史那个表，如果你们身边还有的话。那么讲到安利干会的时候呢，你如果说到底什么时候开始的，那应该是1534年就开始了，所以第三格就是他们，三个是他们。那么改革运动应该改革家开始的，对不对？但改革运动这里很稀奇，是个英王开始的，而这个王是很有名的王，是亨利八世。亨利八世呢，有很有名的一个特点，就是他很多妻子。那么这么一个多妻的一个英国皇帝，他怎么能做个改革家呢？怎么能够算安利干会算他是个创始人呢？这个是叫人很无是无法，这叫人实在想象不过来的。那么当然，这个亨利八世啊，他为什么那么多妻子呢？他不是，他其实重点不是妻子，他重点要孩子，他重点要继承人。那么他第一个妻子他就是不生，就最后呢生了个玛丽，叫 Mary， 如此而已。那么他又娶第二个，希望再生儿子，结果又没有生到，结果生了个女儿，那个女儿叫做 Elizabeth， 叫伊丽莎白。所以英国王家历史里面也很有名的一个女王就是伊丽莎白。伊丽莎白一世，现在的伊丽莎白女王是第二。那么然后呢，他的姐姐就是玛丽，玛丽就是第一个妻子生的。所以后来他为什么一个生一个，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呢？原因就是他的目的，他要有男孩子，没有男孩子，他的这个整个王国就不行了。所以为了这个缘故呢， 不要忘记，整个英国国家教会 Church of England 或者安利干会，开始是开，不是开启一个改革家来改革，不是马丁路德，也不是茨慧理，也不是加尔文，那这些很明显都是改革家，你看见吗？那么，这个马丁路德是一个修士，可以说是个推仰非常死忠者、吃忠者，很清楚的。那么神兴起他，那么还有呢？神又兴起加尔文等等。所以你看见神从不同的角度就兴起了他的这个工作。但是英国呢很特别，所以你看见这个英国很特别很特别，但是给教会带来了很大的影响。那么这个表面上你看他头开的并不好，头开的并不好，但是严格说来呀，不要弄错了。这个这是16世纪的故事啊，1534，其实在300年前，大概是13世纪的时候，现在英国其实就已经播了种子了。有一个人叫做 Wycliffe， 那感谢主，他虽然是在牛津大学是教授不错，他虽然还是安利干，可以说是这个罗马天主教的一个圣品人。但是他看见说圣经乃是最高的权威，高过教会的权威。他看见什么呢？看见这个每次这个他们说望弥撒的时候，这个饼跟杯就变成基督身体和血，他们就知道不合不生。而且 Wycliffe 也看见了异性权威，所以是他把这个光给了后来在布拉格，在捷克斯拉夫的布拉格大学的一个校长叫做约翰胡斯，结果他也看见。那么然后他就受了火刑，他受火刑，他名叫胡斯呢，所以胡斯的意思就是鸭子的意思。所以现在他既然受了火刑，他说你们今天烤的是一只鸭子，那100年以后他又变成一只天鹅。那100年后那个天鹅是谁呢？就是马丁路德。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马丁路德是欠这个约翰胡斯的，约翰胡斯呢欠威克林。那么威克利夫后来也为主寻道了，你看威克利夫后来是死了以后还挖出来，然后再不只是鞭尸啊，后来再烧再这样对付他的。所以但是感谢主，的的确在英国就有一些种子，那些真的隐藏的人。所以如果没我们相信说，虽然英国安利干会开始是跟一个是个政治的皇帝开始，而且呢主要跟他的婚姻生活有关系，跟属灵一点关系也没有，跟政治利益也没什么关系，很简单，就是说现在亨利八世要儿子，就这么简单。你一个要儿子，第一个妻子不生，所以他要第二个，他希望说能把第一个废掉，然后呢能娶第二个。他废掉的道理是，人如果要你合理化他自己的行为，他一定找了很多理由来。那当初结婚的时候，他这个什么都不想，这个人是他最全世界找的最好的人，但是等到要废掉他的时候，那就找了很多的理由，所以这个故事就发生。所以你可以知道，说一个教会的开始怎么从这里开始的。另一面你看见了吗？弟兄姊妹，其实不是从那里开始的，是13世纪的时候，14世纪的时候，14世纪圣灵其实已经播下了种。然后到处已经有7000人没有向巴黎屈膝的，所以现在神不过调动整个的环境，用了一个棋子，那个棋子的名字叫做亨利八世而已。哎，圣灵还是要做他的工作，就好像神虽然借助马丁路德，他不过是修士，他不过所注意的是自己得救不得救，结果你看见神把他，神开他的眼睛，能够给教会带来那么大的影响。那同样的，这个工作神在德国做，在欧洲做，在英国做，在美国做，在苏格兰做。那现在如果神在英格兰，在英国要做，现在我们讲是英格兰呢，苏格兰不算在里面，爱尔兰不算在里面，是讲英格兰。如果在英格兰要工作的话，那么你看见神老早在牛津已经做了，没有疑问的。但那个工作一定要往前去，所以呢，你知道这个时候呢，就来了一个亨利八世。那亨利八世如果你喜欢，人家大家最喜欢，大家喜欢就是一个喜欢 gossip， 一个喜欢这个听着闲言闲语的人，当然最喜欢看这个故事。 那么在这么多英王里面，最多才多真的是亨利八世。好了，那么亨利八世呢，有一天他说他要把第一个旗子废掉，废掉不能随便废呢，他是很虔诚的罗马天主教徒，所以他就上了呈子给这个教皇。那教皇呢没有说 yes 也没有说 no， 就是不签，就是也不讲是也不讲不是。所以后来亨利八世实在等不及了，他不能再等，因为他要等下去是没有后代了，所以呢他就不管怎么样，他就跟国会讲清楚了，我们要脱离整个的罗马的管辖，所以英国的教会要完全独立起来。那独立起来怎么独立法呢？你总有个独立的总部才可以，所以他就把总部就设在 Canterbury 坎特伯瑞。这坎特伯瑞大家不要忘了，离开伦敦如果我没有记错就往东边走没有多久，那可以，这个可以说就是像罗马一样，你到罗马，你说罗马教皇的宝座坐在哪？当然在罗马梵蒂冈。那么现在你要问说，到底这个英国如果现在脱离罗马天主教的话，那么好了，你既然脱离罗马天主教，那么你这个总部的，所以一直到今天这个总部还在哪里？还在坎特伯瑞，很清楚的，很清楚。那么好了，那么根据那个时候呢，这个那个时候的规矩，就是英国其实历史蛮久的，我们不去讲那个过去的历史了。那么根据过去的历史呢，其实英国的皇帝都是干涉教会的，意思就是都是教会的，教会的头，没有错，很多事情都是他决定的，所以很自然他就设立了一个专门管属灵的，那就是大主教 Archbishop。那么这个 Archbishop 当然现在没有教皇了，但是 Archbishop 最大的一个，那么这个谁指定的呢？当然是他指定的。那么他指定有道理，他指定又是因为他指定你要做什么，因为是我任命你的嘛，那当然你做了。那么现在这个既然这样的话，那么现在呢就要让他来，这个大主教要来上脑筋，上什么脑筋呢？是怎么合理化这个亨利八世的婚姻？那现在要讲出道理来，就第一个婚姻可以废掉，现在第二个婚姻可以。那么这一做的话呢，哦，那亨利八世就高兴得不得了。所以亨利八世欠这个大主教一个，就这个大主教的一个情。那么那个主教的名字叫什么？要记得，这很重要的名字叫克兰默 （Cranmer）， Thomas Cranmer Cranmer。那这个人你一定要记住他的名字。严格说来，有的人认为是安利甘位，如果你真的讲创始人的话，不是亨利八世，应该什么呢？应该是克兰默，是克兰默。但是呢很有意思，起头的时候啊，当然克兰默的确就做了亨利八世的左右手，所以现在呢是克兰默呢叫亨利八世良心平安起来。因为如果一天到晚老在这个责备底下，如果教皇说你不可以这样，然后怎样怎样，那他这个日子不能过，很难过的。好，现在呢克兰默一说啊，他良心平安了，因为这个当就平安了。但是啊，圣灵也做得很有趣的是，那个时候刚好克兰默就到德国去旅行，德国旅行的时候啊，哎，就刚好就碰到路德会的弟兄，而且碰到他们的著作，他很受感动，他就全盘接受，他全盘就像马丁路德一样，就这个整个就转向了，完全转向了，稀奇不稀奇？所以这一座棋的确是主座，你这个起头他们因为政治的原因，你看见吗？这个他们的关系完全政治的原因，如果不是因为亨利八世要结婚的话，没有克兰默，你看，没有克兰默，也没有亨利八世，他怎么可能结婚心里平安？是不可能的，谁给他证婚呢？所以起头的时候，你看见是一个政治性的纠缠，好像没有多少属灵意思在里面。但是很稀奇，后来克兰默完全看见这个福音的光了。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人是主得着的一个人，没有疑问的，他。你后来你就看他后来呢，的的确确你看见神就用他，然后呢不止用他，还有很多的人，就是很多的人才，就刚好神老早预备好了，和这位弟兄站在一起，克兰默站在一起。那么我们说过了，这个等到这个第二个妻子要结婚，第二任妻子结婚的时候，那么按理来应该要生出王子才对啊，生了半天。就很失望，甚至伊丽莎白来，